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3月22号礼拜六哦。大家知道今天除了是礼拜六之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纪念日吗？那今天呢是世界水资源日哦。这个日子呢是在1993年当时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决议的。那当时呢他们是根据联合国有一个通过的建议哦。他们是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他们所通过的21世纪议程。在这个议程当中呢就有建议哦，可以订定每一年的3月22号是世界水资源日。那这个世界水资源日呢，它的目的就是在于推动大家对于水资源有一些保护还有环保的意识嘛，像是对于水资源要进行综合性的统筹规划还有管理，除了可以加强水资源的保护之外，同时也希望可以解决缺乏淡水的问题。那在这一天呢也是会有非常广泛的宣传哦，就希望大家可以对于开发水资源还有保护水资源有多一些认识啊，一些环保的观念。那如果说回归到我们这些小平民身上，诶，平常到底要怎么样子省水哦？那这有很多非常简单而且是顺手就能做的方法啦。像是经济部水利署呢，其实就有针对日常生活上提供了一些省水的小妙招哦。例如说像是洗澡的时候，就除非你是要洗冷水澡啦，就我们在洗热水澡之前呢，它一定都是会先流出很多的冷水嘛，那时候呢你就可以不用浪费哦，把它装起来拿去冲马桶啊，或者是拿去拖地，就这些都是水资源不要浪费的方式哦。另外呢还有像是你在洗澡的时候也一样哦，以淋浴取代盆浴，而且呢在淋浴的时候哦，应该要连续不要间断，这样子呢可以节省热水在流出之前的水量，然后又可以节省能源。另外呢还有像是洗碗跟洗菜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适量的水然后装在你的洗碗盆里面，那这样子呢避免直接冲洗，就可以省下更多的水。而至于像是洗衣水、洗澡水或是任何洗菜洗米的这些用水哦，洗完之后呢先不要倒掉，收集起来作为洗车啊或者是拖地还有冲洗马桶用，这样子呢也是一种省水的方式。另外还有像是平常你在购买家电的时候哦，就我们都会买洗衣机嘛，现在呢在新购洗衣机之前哦，可以选用有省水标章的洗衣机，而且呢在洗衣的时候也应该要依照你的衣物量来去选择比较适用的行程，那就不要说每一个都是使用那种标准行程啦，就你洗衣量比较少的时候呢，诶，就水量少一点，这样子也可以省下比较多的电量啊还有水量，那当然也是水费会比较便宜一点哦。好的，那今天就是世界水资源日嘛，所以除了跟大家讲一下有这个节日之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平常可以省水的小妙招，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省下我们如此珍贵的水资源哦。
来听温秋的歌，思念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伍佰的《苏亮青丘及雕猴》，刚好呢他最近要办演唱会哦，就我虽然是没有去抢票啦，可是呢我就看到很多人的抢票心得文，有一个字超级难抢。那真的是我觉得每次到这种演唱会抢票的时候啊，大家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抢到的人呢当然就是很开心可以去看，可是没有抢的就会开始怨声连连，就觉得哦，现在怎么都那么难抢哦。好啦，那通常演唱会在后续都会有一些什么试票的消息啊，或者是那种可能他已经定下去但是他还没付款，那也许过一阵子呢又会再试出哦。所以说如果大家很想要去但是你还没抢到票的，你就不要放弃啦，可能偶尔半夜的时候可以上去刷票，搞不好呢就这么幸运哦，就给你捡到一张。好啦，那讲完了500哦，我们接下来呢要稍微穿越一下时空哦，就稍微回味一下以前那个美好的经典年代。那最近呢就是因为快要到我们的台庆啦，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些系列的活动。那当然这几天呢大家应该持续的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听，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单元，就是那些年我们听的歌哦，所以说今天也是要带大家听一些好听的经典作品啦。接下来就请大家收听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星光熠熠，掌声响起，悠扬的旋律吟唱出岁月的美丽。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这首由周兰萍、潘英杰所创作的《绿岛小夜曲》，唱出时代之下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也唱出对台湾这座绿岛美的赞叹。作者之一的周兰萍特别请了这位歌手重新翻唱这首经典作品作为电影插曲，他就是纪录侠。民国25年出生在台北艋舺的纪录侠，从小爱唱歌，爱听广播，因缘际会下在19岁来到了电台唱歌，开启他的歌唱之路。随后在50年代短短6年间就灌录了超过2000首歌曲，同时录制了许多广告歌，也为电影配唱。他的歌声遍及大街小巷，引领台湾国台语音乐风潮，成为大家口中的宝岛歌后。其中民国45年由周天旺作词、三晋忍作曲的《红魂娘》，以朴实的语言描述台湾女性在困苦生活中的坚韧与期盼，也成为了纪录侠的经典招牌歌曲。
我是十八不明龙川里，离苦家乡出国来求你，想着歹命有时目屎滴，也是现实，你
1960年代结婚淡出歌坛的纪录侠，民国50年在正声电台嘉义台主持纪录侠时间，累积无数忠实听众，也在民国83年原声台北调频台担任我为你歌唱主持人，持续传唱经典歌曲。第28届金曲奖，纪录侠更获得了特别贡献奖的殊荣，再证明他对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贡献。另一首经典作品《往里扎归》，以台湾女性思念远方亲人的角度，传达了对亲人早日归来的期盼。就来欣赏宝岛歌后纪录侠的美好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你思念的一人，对的太小气，亲像蜗牛嘴啊不是江水，无语
好的，刚才听到是那些年我们听的歌，然后是纪录侠老师的一些作品，当然还有他的人生故事哦。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啊，都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哦。因为啊，我觉得这几天啦，介绍的这些歌手们，他们都代表一个时代嘛。那相信在应该很多人的心中啦，在你们青春的时刻或者是在现在呢，也觉得这些歌曲依然是非常的好听哦。好的，那今天呢，待会在2-3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讲一个主题，而且是跟今天的这个世界水资源日算是蛮有关系的。那大家有没有听过品水师这份职业呢？诶，有些人应该很好奇哦，就有品酒师、品茶师，就很明显嘛，是要品出说我喝到的这个酒啊，这个茶它的品质到底是如何。可是品水师难道水还有品质之分吗？诶，还真的有哦。那我觉得品水也是一门非常深刻的学问啦。说呢，待会在2-3段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到品水师，他除了会介绍说品水师都在做什么之外，也会告诉大家哦，就要如何喝出比较健康，然后喝出一份你喝到的水品质如何，以及呢要如何去判断我今天喝到的水质是不是有受到污染哦。好的，那待会呢先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刚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跟你们说，免操烦。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
好的，今天呢会聊到一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话题哟、哦。那大家平常在可能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啦，就外面的厅多少一定会附上一杯水给你嘛。可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啊，就应该大部分人啦，通常都不会说讲究或者是很在意这个水的味道如何。那除非啊，这个水里面真的有什么奇怪的可能臭味啊，或是一些很特别的味道，你才有可能会注意到。但是在世界上啊，有一份职业它很特别哦，它对于水呢不只是讲究喝起来有没有怪味道而已，它是会讲究说诶，这杯水的水质或者是这杯水的味道，它是不是和某一项餐点甚至是适合就是配哪一种酒哦。那我们有听过品酒师或者是品茶师嘛，但在这近年来啊，有一项新兴的职业、哦、叫做品水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品水师，而且其实现在全球啊，品水师的人数应该也不算多的、哦、所以说我真的是觉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陈君杰品水师。那我们先跟君杰打声招呼吧。 Hello
啊、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品水师陈君杰。
是，那老师现在在品水这个领域就是大概从事了多久啊？
这样子大概有6年快7年了。
您之前是品水师之前是别的工作吗？
对，比较偏行销方面的工作。
那所以其实好像这个领域跳蛮大的。
对，但是我从以前就很关心水的各种资讯、嗯、
是，
所以当我看到说有品水师这个工作跟这个就是学历，对对对，就是可以去取得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兴奋。
嗯，目前的您的一些工作内容啊，大概都是比如说哪些领域啊，或者是哪些跟哪种比如说公司行号喝比较多啊？
其实我们品水师比较多服务是在矿泉水的厂商，
嗯，
因为矿泉水是有不同成分组成，味道也不一样，那就很需要品水师去介绍。
嗯，
然后还有净水器的厂商啊，然后会去帮他们测试一些净水器的设备。然后我有一些同学他们是在自来水厂工作，
是
做安全的把关。
嗯，所以说其实品水师碰到的领域还蛮多的，因为可能大家听到品这个字啊， 就单纯会以为说，哦，我好像只是在可能试味道而已吧。但老师这样介绍啊，就会发现，就我连比如说这个滤水器的厂商都有可能是这个工作它的一部分哦。那刚才老师有讲到嘛，就是您本来是这个别的行销的工作，然后后来才接触到品水师这项行业。那有没有一个契机是让您就开始决定要可能转换跳板啊，是真的很认真去了解品水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以前对味道就觉得自己对味道很敏感，
嗯，
然后所以说我在之前也有上过品酒的课程，然后对于就是一些特殊食材啊或是餐厅啊美食，我也是觉得说去尝试这方面是我很有兴趣，
嗯，
那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常常就会因为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嗯，
那所以后来我就看到了品水师这个证照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好，那我就找一个感觉比较难然后味道比较淡薄需要很认真分辨的这项就是工作，然后去试试看，说看看到底是我的味蕾是有没有像我想象的说诶其实还蛮好的这样。
嗯，您当时是去，我印象中是看到是去德国，怎么知道这里就可能他有一个品水的专业啊？
诶，因为我从就是年轻的时候，
嗯，
我就一直很关心各种水的资讯，
嗯，
因为小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看过一个海报，就是那时候非洲小孩没有水喝，
嗯，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实在是太幸福了，我们连洗澡然后浇花上厕所的水都是用池都是干净的，所以对于我很小的时候这件事就冲击很大，
嗯，
所以我一路上我就持续去关心怎么样让我们的水资源可以保存的比较好啊，或是怎么样节约用水，或是任何水的议题，所以我平时这个是一个因缘际会，我其实就是浏览到刚好有这样子的工作，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非常符合我从小到大关心的议题，然后我从来没有觉得一件事情是我这么想做。
老师那时候是看到他有，因为他好像不是可能专门只有做品水这个领域的学校吧？
对，其实我的学校是一个百年的酿啤酒的学校，
嗯哼哼，
对，所以他在这一百年以内他都是在致力就是精进怎么样去把啤酒酿得比较好，
嗯，
那但是在酿啤酒的过程，因为德国非常追求精准嘛，
是，
所以他们发现诶，除了啤酒花啤酵母这些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成分是水，所以他们是在这近十年内他们才开始研究就是水怎么样会改变这个啤酒，或者是怎么样提升这个啤酒的品质，
嗯，
所以进而就是衍生出了这个品水的课程。
嗯，您在出发之前啊，应该也是要做蛮多准备的吧？而且他也不是说，可能我要去美国读一间大学，去德国读一间大学，就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管道，就相对来讲比较冷门一点哦。您当时是怎么去准备这些东西，包括可能语言之类的？
其实那时候德国在开这门课的时候，在前七八年都是只有用德文上课，
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然后比较封闭的一个职业，然后也是个新兴的行业，嗯，那直到我去上课的那一年那一两年才开始有英文的课程，
嗯，
所以我也才找得到这样英文的资讯，
是，
那网络上的资讯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少，关于品水，就是到现在其实我常常跟人家说，欸，大家好，我是品水师，大家就会觉得很多问号，就说那你到底这是在做什么，
是，
对，那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老师也没有叫我们准备什么东西，只有告诉我们说你们每一个人要从你们的国家带就是你们矿泉水，
嗯，
有特色的水过去，
嗯，您当时带了什么？
我带了我们台湾的海洋水。
哦，我知道，我也很喜欢，
对，因为海洋水我后来学校说，嗯，只有在台湾跟亚洲这些地区会有这种水。
嗯，是因为水质或是什么它里面的矿物质吗？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海岛吧，就比较像是说我们是地域的关系嘛，像我们不像大那个欧陆那边的水质，他们就有山脉比较多，嗯，
是，
所以他们那边就会以矿泉水跟山泉水为主，
嗯，
那我们是除了泉水以外，我们亚洲地区就因为很靠海，所以衍生出来说，欸，我们也会等于说海水这个产物深层水它是一个产盐的副产品，
嗯嗯，
对，那除了这个产盐的副产品，现在还有其他的公司就是它会往更深的地方一些海底的微量元素去看， 开发。
嗯哼，所以水也才会就是有这么多种啦。
对对对。
那老师当时在这个杜门斯学院啊，您刚才说他是这个百年的酿酒跟啤酒有关系的学校嘛，
嗯，
所以说他在品水这门课程上啊，里面啊就除了品水这一项技能是必备的嘛，还有什么其他领域的课程就是您会在上课的时候碰到呢？
哦，我们知道品水的时候它其实包含的项目很多。
嗯嗯，
因为说在德国的时候我们矿泉水是可以作为医生的处方签。
嗯嗯，
所以如果你是一些需要用矿物质补充的疾病啊，或是帮助身体来恢复健康的时候，
嗯，
所以是会请品水师，医生会开立处方签，然后请品水师推荐你怎么使用。
嗯，
所以品水师对于营养这方面还有健康方面的知识是有一定的要求。
嗯，
那再来我们因为矿物质都是化学成分组成嘛，所以就是课程上面会牵扯到化学的元素，然后包括结合起来口味会变得不一样啊，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我们要怎么卖这个水，怎么推销不同的水，对，
嗯，
这都是很多学问。
所以其实蛮广泛的耶，就包括行销这些事情也都是要去学的，
包括地质啊也会有简单的介绍，嗯，就是不同的地质会产生什么样的矿泉水。
嗯，哦，您当时去啊，应该说我很好奇的，啊，就是这个学校，嗯，它如果说这个学制放在台湾啦，是类似可能高专高职这种吗？
欸，它不算是专职，它不是学历，它等于像是一个证照课。
哦，嗯，所以只是有一个专门的就是比较大的培训学院的感觉。
对对对，像是你在台湾如果你要学品酒，嗯，它也是证照课。
哦，
对对，等于是你课程的也能延伸。
是，
嗯，
老师当时去的时候啊，您有遇到跟您一样也是留学生的吗？
嗯，我是特别为了这个课程过去那里上。
是，
对。
那除了您之外呢？哦，
我们的同学是世界各地的同学，
嗯哼，
所以大家都是特别为了要上这堂课，然后特别飞去那边上。除了当地的德国人，还有法国的同学、英国的同学，
是，
然后亚洲那边有新加坡的同学，
哦，
对，然后也有一些北欧或是就是靠近，就是以前就是俄罗斯。对，欧洲、东欧、中欧的同学都有，嗯，全世界哦，还有那个印度的同学，
嗯，
然后南美的同学，
哇，真的是一个小联合国的概念呢。
所以很有趣，当老师叫我们带这么多的矿泉水去，嗯，其实你可以一次尝试全世界的矿泉水。
嗯，
对。
你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国家吗？
哦，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印度的同学，
喝起来如何？
他们从不丹就是，嗯，运水到印度买，
是
因为比较临近，
是，
所以然后很有趣的是那个不丹的水就好像我们都笑称说它可能真的是很快乐的水，因为它即使不是气泡水它打开都会有气泡的声音产生，哦，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
嗯，所以是它里面应该说这个水质啦本身就有一些特性会让它就打开的时候有点压力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装瓶的时候。
哦，是装瓶的时候。不过喝起来就是有一点可能跟台湾比较起来啦就有很大的差别嘛。
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其实水的味道非常的难以分辨，所以要非常仔细的去找不一样的味道。那我有喝到就是味道非常非常强烈的，譬如说我们在德国那边有喝到一些矿物质成分非常强的医疗用水，
嗯，
那个喝起来你会觉得啊，是不是喝到坏掉的水，
哦，
就是可能它会有异味，它直接闻起来就是，可能就是不好闻。
嗯嗯，
对，然后
臭臭的，
对，然后喝下去你觉得哦，怎么就是这么难喝，这个水是不是装瓶的时候就坏掉了还是被污染了，嗯，但是其实你要透过训练你才会知道说啊，这个就是它水原本的味道。
那我很好奇耶，就是因为您说就是水的味道，就毕竟可能一般人觉得我可能喝哦，好啦，就台湾好了，台北跟淡水我可能只喝得出来好像有一点点那么不一样，但是我就讲不出来。但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啊，它的品水技能本身啊到底是怎么去做训练的？
哦，因为其实水有最主要的四个味道，就是酸、甜、苦、咸。
咸，
对。那像举例来说好了，我们去海边玩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碰到海水，
嗯，
因为海水里面含的钠很高，
是，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水尝起来是咸的。
嗯，
那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像西班牙他们就有一些矿泉水它是很有名，里面钠含量很高。
嗯嗯，
那个水就你就 我们第一个练习是先分辨，就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就是咸味，这个分辨出来说里面有咸味的话，那它就是含有钠。
嗯，
然后再慢慢的去拆解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矿物质碰在一起，可能会产生苦味，可能会产生甜味。
对，哦，所以对于这个化学的元素也是要，就是可能要喝到说，诶，我喝起来就知道它可能很重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元素很重。
对对对，我们
训练到这样。
其实考试毕业的时候，老师就会给你可能六杯水，
嗯，
然后你要把每一杯水里面你喝完你觉得里面有的化学元素写出来。
啊，里面有的都要写哦。
对，所以是这么难的考试。我们的同学到最后一天，他们都没有人是很有信心可以把握说啊，我一定会考过。
哇，
对，
那这个真的是可能跟自己身体状态也有关。
对，所以品水师像我们就会有一个，他会介绍你，如果说我们有规则说如果你今天要品水，你今天的可能生理状态，你的心理状态，你都要在维持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品水。比如说像我自己有时候要试一些新的水，会不会觉得说啊，等一下会不会有试出来味不要，会不会有不一，
嗯，
对，除了说我可能怕说它味道特别奇特，
嗯，
是我没试过，也有可能会觉得说，诶，里面是不是有成分我可能会忽略掉，因为很容易忽略掉。所以这个心理的压力啊，包括说你今天身体的状况，我精神好不好，
嗯，
我昨天是不是有吃到可能让我味蕾不敏感的东西，
嗯，
这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嗯，这个事情也不能吃一些可能炸的啊辣的，这些也都不太行。
炸的辣的，所以像是我们有抽烟的同学的话，你可能一个小时之前你就要让口腔
嗯，
就是干干净净这样，
嗯，就是要保持在一个比较纯净的状态。
对，
嗯，老师有觉得当时啊，嗯，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课程嘛，您自己有觉得可能印象很深刻啊，或是觉得您好像有点特别难的感觉？
特别难的就是还哦，我觉得特别难的是要为了让我们记住一些特别的异味，
嗯，
所以老师会拿一些化学的元素加在水里面，特别是让我们去分辨说如果这个水被
污染物，嗯，
对，然后尝到就是被污染以后你尝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嗯，
那我当初就是每个同学都是捏着鼻子硬着头皮
是
然后去考这个试，那有当初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品水的路途会有什么帮忙，
嗯，
可是我反而觉得回来我真的觉得我最常用上的就是这个环节。
嗯嗯嗯，
尤其是说我帮净水器厂商做一些测试，或者是说测试说诶是机器坏掉啦，还是说它的滤芯是被感染啦，因为久的要是滤芯不换它可能会接触空气里面的细菌，嗯，然后造成污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透过那样子的训练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好的，了解。那在这段节目当中呢，就我们也大概知道说，诶，品水师他会有的训练呢，啊，以及当然他的工作内容有哪些哦，就真的是涉及的范围还蛮广泛的啦。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是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并享交易 ATM 和网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众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聊到一个很特别的职业哦，它叫做品水师。那品水师，大家会先联想到品茶或者是品酒师嘛，就顾名思义啦，就是用喝的方式，用品尝的方式，或者是用闻的方式，就来判断说这个水质的好坏，或者是说它有没有受到污染等等。那再更进阶一点哦，他就会去喝水之后判断，诶，就这杯水它是不是适合什么样子的餐点，或者是在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就它需要调酒之类的，那这杯水是不是适合他们餐厅里面红酒啊，或者是其他的酒类等等。所以说啊，品水的学问是非常深而且非常广泛哦。然后以后的出路之类的，其实我在听老师分享的时候啊，就觉得其实好像也算是蛮广泛的，就是很多领域他们都有涉猎哦。那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品水师君杰聊了关于品水师这项职业，聊了他是基本上在做什么，还有他在品水师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技能。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他聊聊，就深入的聊聊品水这门学问，然后也会讲到就我们平常啦，虽然不是品水师，但我们可以去判断说就我们喝到的水质它是不是够好，或者是说够干净，没有受到污染等等哦。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跟君杰聊聊吧。老师自己觉得啊，如果您今天可能假设帮净水器或是那种滤水器厂商在他们测试他们的这个滤芯好了，如果说我喝到啊，可能觉得好像怪怪的，或者是我发现说，诶，我今天测试的这个东西很有问题，通常您会觉得是什么味道啊？可能要形容一下
啊。其实这种有很多种啊，一般人只会说是怪怪的，可能是因为说你对这些味道不熟悉。可是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塑胶味，
塑胶的味道。
塑胶的味道就是可能说它的机体是不是有碰到塑胶的材质，
是，
或者是说有没有塑胶的地方被烧掉，或者是说有烧焦的化学味道。因为有一些是现在有些机器是电子设备嘛，
嗯嗯，
那你可能在这个 电子运用的过程，它可能有燃烧到一些化学的物质的味道。
嗯，
那另外就是说像臭蛋味。
嗯
嗯，我们可能在一般家庭里面最常碰到就是那种蛋腐烂掉的蛋的味道。
嗯
那这种的话，通常你的水路是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有这种味道。
嗯，所以说这个如果一般人啦分辨好跟坏，就是我今天喝到的水质它到底是一个只有正常的水，还是一个只有一点点像老师说的可能臭蛋水，就是有细菌污染嘛。基本原则来讲啦，如果我们是一般人的话，怎么判断会比较好呢？
因为其实品水的三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看，然后闻，然后喝。透过这个三个步骤是最容易帮我们的水做一个安全上的把关。
是。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喝这杯水之前，我们会先看一下它的水里面是不是有杂质。那如果很明显的就有杂质，那我们就要考虑说这个水是不是有受外物的干扰或是污染。那再来我们就会先闻一下这个水的味道，因为像我说如果说这个水有受到污染，你其实光用闻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气味，像是臭蛋味啊、塑胶味啊，这些就是比较大家可以分辨的。那如果这些前面都是可以安全来评估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喝一口看看说是不是水里面有没有不同的味道，或者说它的口感是比较粘稠啊，有没有不同的味道。那透过这三个点是可以帮我们很容易的去判断说今天我们喝的这杯水是不是安全健康。
嗯，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啦都可以去，就有几个原则嘛，闻起来是不是怪怪，那喝起来它的口感是不是可能像老师说的很粘稠啊，或者是好像有一些塑胶烧焦的味道。
对，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讲品水师这个行业好了。目前在台湾啦，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餐饮学校，虽然说它是就没有什么专门的系所啊，或是专门的可能学分之类的好了，但我记得印象中啦，有一些餐饮学校里面是有品水课程的，但我就很好奇啊，这个品水的相关证照在台湾现在是有的吗？
对，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相关的证照。那就我了解，我觉得它的学科类的其实是跟德国是非常相似的。
是是是，
真是我觉得品水师很重要的一个是因为味蕾是要靠记忆的累积。所以就像我们做任何工作，你实际的操作经验其实是很重要。所以最重要的是除了你要是要拿了证照以外，你要累积自己对各种不同的水的喝的记忆，味蕾的记忆。对。
那我问一个有一点尴尬或是有点敏感的事情好了，就是因为老师当时可能刚考完品水师执照好了，就回来之后啊，因为这个职业毕竟还是比较可能稍微冷门一点，就您当时回来之后是要怎么去找到可能工作的门路啊，或者是合作的厂商这些？
对，其实我很多同学读完了品水师的证照，他们就是也不见得都是做品水师这一个行业，但是他们在要去取得这证照的意图一定是跟他自己本身相关的行业是有连结的。譬如说有的同学是厨师，那有的同学是营养师，或者是说他原本他就在自来水厂工作，或者是他是矿泉水厂商。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要拿一个品水师证照作为你原本职位的延伸是非常好。那我当初回来是很运气很好，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刚好碰上一个很好的矿泉水厂商，然后好几个大家都很有这样的意识，觉得说我们要提升大家喝水的品质，跟就是往这条喝水就是好好喝水这件事这样做。所以当我跟了一个矿泉水的厂商谈了以后，我发现好几个矿泉水厂商他们都很希望能参与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支持我去做一个品水的推广。所以我原本也开始是在企业内对一些就是分享品水的资讯，然后介绍这些矿泉水的厂商给大家认识。那接下来一步一步就是矿泉水厂商他们也会希望说他们有餐饮的搭配需求啊，去介绍给他们的客人。对，所以就一路一路走来。
所以其实刚开始入行，如果说是专职要品水这块领域上啦，好像还是要以可能跟矿泉水的厂商啊，或是老师说的可能净水厂商接触，会比较有这个入门的管道吗？
我觉得很多像我之前也有 跟大家谈过这样类似的职业，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是主要是做餐饮行业的，或是说他是做调酒相关的，
是
他们对于这个对于他职业上的加分他是觉得很有帮助的，对，所以不见得是一定是在净水厂商。那净水厂商像韩国有的净水厂商，它是在厂里面有内驻品水师，是十几位，然后大家不断的在讨论跟尝试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赵蓝田说比较容易的话，还是以餐饮业的那个角度去切入比较有机会，
就在台湾是这样子啦。
对，但是其实因为这是个新兴行业，所以它在运用的方面是不断的在被开发。
是，
像我一个同学很有趣，他就说他拿到一个 offer 是饮料厂商，但是不是在台湾。他说饮料厂商要调茶饮，所以对于茶饮他们的水质要求比较高，所以就希望说品水师能驻厂，然后去做这个茶饮的协助的调配，这我也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目前啦，如果说真的是很对这个行业很好奇，或是大家想要开始入行，当然除了您是要去可能上一些培训课程，或甚至像俊杰老师一样就是去外国留学，好，其实我觉得回来的时候都一样啦，真的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然后你觉得你也喜欢的门路去可能慢慢发展这个职业以后的生涯啊，或者是以后的一些规。
对，因为我觉得品水这个它只是一个钥匙，
是
因为我们的生活周遭是离不开水，离不开水的。那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去任何地方，包括我在旅游，然后看到山泉，看到瓶装水，我都会很好奇的去尝试。包括现在很多饭店也引进他们的净水设备，甚至我在高雄一家饭店，我有住到说它的整个洗澡的设备是过滤系统的。那我觉得好多好多事情其实都跟水，还有你了解，因为品水的基本就是了解这个水质，然后还有它的应用方式，所以其实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能在这一行能把它开发更多种应用方式，我是觉得非常有趣。
而现在会对水的要求很高吗？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只要健康好喝就好，但是我觉得我常常也会碰到一些水觉得非常好喝，我也会很惊艳，那我就会去了解说哎，你这个水为什么这么好喝，然后到底是用哪里的水。对，他不会说要求很高，我觉得我们能有干净然后安全的水可以喝，我就觉得是很比很多世界上很多人是很幸福，
就是也是感恩惜福啦。
对对对，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当然聊到了我们今天聊到品水师这个行业嘛，那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稍微给我们的听众，就如果今天啦大家听了也是很想要去接触品水师这个行业，那当然除了前期我自己可以准备一些比如说学校资讯之外啦，就以生活上来讲好了，就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是我可以练习一下我的味蕾之类的呢？
对，我觉得你可以去超商，因为我们现在的超商的水品项也很多，
是
里面包含矿泉水跟泉水。那比较外国的超商里面也会有很多进口的矿泉水，
是
我觉得是可以开始拿一些不同的矿泉水，然后比较一下他们的矿物质成分，然后一起做个比较，自己多训练一下味蕾，喝喝看就是说有没有喝起来不一样。然后之后老师要推出线上的
讲到重点了
就是我之后也会推出个线上课，那如果对品水有个基础概念有兴趣的人，其实可以来就是看看我的线上课，
是
然后了解一下说其实在我的线上课里面就会包含很多关于品水你需要知道的知识，然后还有你生活上面可以应用的方面。那如果对于品水课程的，因为品水课程其实价格蛮高的，证照课，如果对品水课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先透过我的线上课，然后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跟内容是不是你未来想要追求。
是，那老师目前有粉专跟 IG 吗？
对对对，就请关注陈君杰的水之旅。
是，君是君子的君，然后杰是清洁的洁，水不洁，就欢迎大家都可以上脸书还有上 IG 去寻找哦。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啊。今天开心可以邀请到君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品水师这项行业，还有包括了平常喝水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什么，
那蓝田回去呢也是可以稍微尝试一下，就喝喝看这个水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味道哦。是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同一个时间下礼拜再见咯，我们就跟金俊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拜拜
拜拜。
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